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行动证实法，抓住一切机会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7日。退休后，因为家里经济上需要，我出去打工，给一家公司做一顿中午饭，做饭采买都是我一个人做。一，在公司证实法。我是大法弟子，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去掉私心，为公司着想，所以每天不辞辛苦，走很多的路，还要买最好的菜、鱼、肉、蛋等，还要尽量少花钱。我换着花样的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而且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安排得有条有理，工资给多少是多少，不计较个人得失。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是你的东西不丢。法理明白，但有时人心上来了，心里也有一点不平衡。我立刻在法上规正自己，我是修炼人，不但要处处为别人着想，最根本的是利用工作机会救人。我的工作很快得到了领导和员工们的认可，月底报销采购费时，领导和会计都大吃一惊，说这月伙食这么好，怎么才花这么少的钱呀？我从不浪费，更没占有过一分钱。一个领导说，姐，你是不是有信仰呀？我说是。他大声地说，这有信仰的人太好了，姐，你有什么要求提出来。我从来不和他们聊闲天，我把饭菜做好放在那儿，他们自己去吃。大厅那里有一个沙发，中午12点我就坐在那儿发正念，因为这里是过道，原来不立掌，从那儿以后我就堂堂正正的在那儿立掌发正念。我收拾完把卫生搞好后才下班，没有固定时间。尽管卫生间的卫生不归我管，使用卫生间时我顺便会把卫生间清理一下，有脏纸我就走时带出去。这家公司有三位领导，我找机会分别单独给其中两位讲了真相，他们都很认同，并说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好，爽快地用真名做了三推。我给另一个领导讲真相，他非常害怕，紧张地说，姐，你可别再跟别人说了，这要传出去可怎么办呢？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学这个呀？我说，我就是因为学了法轮功才变好的，所谓天门自焚是假的，电视报纸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造谣抹黑，你被谎言欺骗了。我顺手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说你看看吧。他接过去翻看着说，我相信法轮功是好的，可现在抓得这么紧，谁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说，神看人心，你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三退保平安，你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他说，那就咱俩知道。他用真名做了三退。后来我又找机会给公司里的员工一个一个的单独讲了法轮功真相，有的明真相后爽快的用真名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有的知道大法好，但一说三退就是不表态，能看得出他们心里有顾虑。有一次，一位领导叫他的妈妈来帮我包饺子，我想这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这机会太好了。 我详详细细地给这位大姐讲了真相，她听明白了，爽快地用真名做了三退。她说，她上班的时候，她单位有一位同事也是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后来被抓了，还失去了工作。我给了这位大姐真相资料，让她能有更多的了解，告诉她，传给亲朋好友看，明真相得福报。这位大姐答应着，高兴地收下了。有一天，公司所在大楼的电梯门口张贴着一张法轮功真相资料。这座大楼里有很多家公司，上上下下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警察来到我干活的公司说，电梯门口发现张贴的法轮功宣传品，他们调监控，监控坏了，我们来调查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公司的领导说，没有。二，一位大姐的故事。有一位大姐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一个半月了，伤口不愈合，还往外翻着长。如果这样下去，大夫建议做第二次手术。大姐的一个亲戚找到我，让我去她家帮忙护理。大姐平躺在床上，身子不能动，需要别人用手从后边拖着她的脖子才能起来。躺下时，也得别人用手从后边拖着脖子慢慢放下。我每天把家务料理好，有机会就给大姐讲一些法轮功真相，教大姐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尽量多拿出一点时间在大姐身边读转法轮，我学法也让大姐听，大姐很愿意听。大姐说，她一家人早就三退了，只是对大法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有时我做家务时，就让大姐听明慧广播中的学员在法会上的交流文章。我用大法弟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大姐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剩饭剩菜我吃，尽量让大姐一家人吃新鲜的。大姐家住150平米的房子，我每天擦地抹桌子，而且把沙发底下桌子底下的卫生都搞得干干净净，还抽时间把大姐家的物品柜和几个衣柜整理得干净利索，把衣服分类叠得整整齐齐的落好。大姐是个在生活质量上要求比较高的人，看到这些，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大姐说，我家这段时间都来过四个人了，哪个我都不满意，你怎么没早点来呢？大姐家有一个万宝阁，摆着很多工艺品。一次在擦万宝阁的时候，我发现格子的上方正中间摆着一个毛抹全身铜像。我就跟大姐说，这像摆在这儿太害人了，不能摆。他执政时杀了很多中国人，杀人是要偿命的，您摆着他要跟着一块倒霉的。大姐说，这是旅游时在景点花了2600元买的，是铜的呀。看得出大姐虽然知道他害人，但花了那么多钱买的，心里还是舍不得。我想一步步来吧，我就找个黑垃圾袋把魔像包起来放在了柜子底下。两三天后，大姐看到魔像没了，就大声喊我，你把那像给扔啦。我说，我放在柜底下了。我就又跟大姐耐心地讲了这利害关系，这回大姐听明白了，我真的是为她好，就痛快地说，那就扔了吧。后来让别人帮着扔锅炉里烧了，烧后一看，原来是块石灰。大姐每隔15天就要到医院查看刀口的愈合情况，再换药，一次5000元。我来到大姐家第七八天的时候，大姐去医院。这次从医院换药回来，大姐别提多高兴了，刀口愈合得特别好。大姐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随即请了大法宝书转法轮。我每天上午把大姐拖起来，大姐坐在床上读转法轮，她读得特别认真，声音特别洪亮。我就边做家务边听大姐读书，有读得不准确的地方我就给她纠正。有一次我晨练，练完第三套功法时，一睁眼看见大姐平躺着， 他两眼看着我说，我要上卫生间，我等你练完这套功法我再叫你。第二天早上，大姐去了好几趟卫生间。大姐说，我怎么越拉肚子越舒服呀？我说，您学法了，也在修心性，知道为别人着想，大法师父在管您了，在给您净化身体。大姐特别高兴。从那以后，每天吃完午饭，收拾完，大姐都让我睡一会儿。有一次我刚要休息，大姐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说要过来，大姐说，两个小时以后再来吧。一次大姐的两个老同事来家看大姐，每人给大姐1000块钱，说让大姐买营养品。大姐坚决不要，推来推去的。最后大姐说，我留一点心意，你们把剩下的钱拿回去。过后大姐又去了卫生间好几次。大姐说，这回我可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了，是让人做好人，修心性，升华自己。渐渐的，大姐还明白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救人。大姐家经常来亲戚、朋友、同事。大姐说，你看这家里来的人，有的是来问候的，有的是来看笑话的。以后来的人，哪个人能给他讲真相，我告诉你。有一对夫妻是大姐要好的朋友，大姐让我给他俩讲真相。我详细的给他俩讲了法轮功真相。女的听明白了，爽快地用真名做了三退，那男的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表态。大姐在一旁说，退了保平安，你还犹豫什么？听大姐这么一说，那男的马上表态，也用真名三退了。还有一次，一个女的来找大姐诉说心里不愉快的事儿，大姐安慰她，并对她说，让这个姐姐给你讲讲。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听明白了，用真名做了三推。有一次吃完晚饭，我让大姐回屋听法会交流，我在厨房收拾完刚进屋，大姐就急切地对我说，大法弟子救人这么急，你快出去讲真相救人吧，我坐在沙发上等你，一个小时之内你回来就行。大姐悟性这么好，我真为大姐高兴。那天我回到大姐家刚好一个小时，我刚一敲门，大姐就把门打开了。我说，大姐，您在门边等我，是不是着急了？大姐说，没有，你刚走就来了两个同事，我刚把他们送出去整理一下毛巾，还没来得及坐在沙发上你就敲门了。我说，我进电梯时有两个女的出电梯。大姐说，就是他们。我心里很感激师父，师父就在弟子身边，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大姐问，讲得怎么样？我说，我带的真相资料都面对面送出去了，还面对面劝退了7、8个人。大姐又该去医院检查了，这次检查刀口全部愈合，只是刀口最下边那儿还有一个像黄豆粒儿大小的地方发红。医生说，不用再来了，回家就可以洗澡了。以后每隔4、5天洗一次，把红的地方涂抹一点药，用绷带包好，身体尽量别用劲儿，养着就行了。我来大姐家23天，大法的超常和奇迹就在大姐身上展现了。大姐说，你要是早来，我早就好了。我原来脾气不好，现在都变了。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今后我即便不能做到像你们那样，可我也知道应该做一个好人，我会永远支持大法。大姐的女儿是一家外企的副总，回来一看她妈妈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别提多高兴了。大姐的女儿早就明真相三退了，现在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当即决定请大姐全家人和我去她所住的风景区住宾馆观光游玩。看到大姐身体好了，一家人都明白真相，三退得救了，我真为这幸运的一家人高兴。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人的使命， 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我婉言谢绝了。那天早晨，我和大姐一家人一块乘电梯下楼，大姐一家人高兴地坐私家车去旅游，我回家了。三，给邻居讲真相。我家楼上原有一户人家，明白真相三退后搬家了，换了住户只住了三年，全家人明真相三退后又搬走了，又来了新户。这户人家在楼上住了都一年了，我也没有机会和这家人讲真相。有一天来了几个中介公司的人，才知道他家在卖房，我顺势去了他家。这家女主人见到我非常热情地说，让他们看房吧，我和您聊天。这家女主人30多岁，离婚了，女儿才4岁，现在由她妈带着。房子是贷款买的，做生意又赔了30万，为了还账没别的办法，只有卖房子了。我安慰她，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她听明白了，用真名做了三退。我看他忙了一天，我就回家做饭，把他的饭也做好送上来。他开门一看，我来给他送晚饭，就哭了，哽咽着说，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他的房子顺利的卖了，买房子的人让他租住。不久，他妈妈带着他的4岁女儿也来了。我找机会去他家，给他妈妈详细的讲了法轮功真相。他妈听明白了，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组织。我经常给他家送一些近期的真相资料、期刊、单张、护身符，还有台历等，嘱咐他妈过年回家，把这些真相资料带回去给家人看，让家人明真相得福报。他妈答应了。我家楼上还有一户人家，买了这套房子一直用于出租。现在房子收回来，装修好了，让他母亲从外地来这里住。有一次，小伙子很吃力地往楼上搬洗衣机，我要给他帮忙，小伙子给我钥匙说，那您就帮我开一下门吧。小伙子把洗衣机搬进去，拿出很多纸箱子给我，我说，楼下有收的，你可以卖呀。小伙子说，没那时间，太麻烦了，还是给您吧。我把纸箱子整理好，去废品公司卖了。有一天，我看小伙子回来了，我去给他送钱。小伙子说，那纸箱子就是给您的。我说，那纸箱子是你的，这钱就应该给你。小伙子很感动，眼神中流露出敬佩。小伙子把他妈接来的那天，正好在楼道碰见我。小伙子热情地给他妈介绍我。小区那天水压特别低，他家楼层高，自来水上不去，我接了一桶水给他家送去，让他家先用着。我想这又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我就发正念要救这家人。一会儿小伙子的妈就来了，一点都不生疏，好像久别的亲人，特别亲热。小伙子的妈说，我儿子告诉我说，你这个阿姨太好了。他还说他肚子里长了个大瘤子。我一听，赶紧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修心向善，道德高尚，人重德行善，病就会好。天门自焚是伪案，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天理不容，天要灭他了，三退才能保平安。小伙子的妈妈听明白了，用真名做了三退。我给他拿了一些真相资料，他接过去说，我回家好好看看。我嘱咐他，也给家人看看，让他们都明白真相，得福报。楼道里有一个保洁工，有时很长时间才来扫一次，看楼道脏了，我就随时清扫。 隔一段时间，我就把楼道用拖布从上到下擦一遍。小伙子的妈一看见就说，你又为大家做好事，累了吧，快歇会儿。后来，小伙子的妈也经常出来扫楼道。真善忍净化着他的心灵啊。有一次，小伙子的妈来我家，我问，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他笑着大声说，好着呢。四，水果店女老板。有一家夫妻俩经营水果店，我每次去买水果，都借机会给女老板讲真相。她不听，还说，你说的那个与我没关系，我只管做生意，挣钱。有一次，我买西瓜给了她20块钱，她当成50块钱收了。我当即就把多找的钱退给了他，告诉他，我给你的是20块钱。他说，谢谢，谢谢，并用敬佩的眼神看着我。我说，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教我做一个好人。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还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这回他不抵触了，答应回家好好看看。再见到他，我刚给他讲真相，他就爽快地用真名三推了。我又跟他丈夫讲，他丈夫也用真名推了。以后我再去买水果，女老板经常说那零头不要了。我就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事为别人着想。我就把零钱给他，女老板一边接钱一边笑着说，那是，那是。有一次我在水果店见到他女儿，他说他女儿在一所公办幼儿园上班，是幼教。我夸他女儿漂亮，女老板和他女儿都很高兴。我说，你女儿得明真相三退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女老板说，那你就跟他说说吧。我给他女儿讲法轮功真相，女老板笑着静静地听着。他女儿听明白了，也用真名退了他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后来见到他上小学的儿子，我给他讲了真相，他也用真名退了少先队。有一次我走到水果店，看见一个顾客抱着一个柚子，冲着女老板大声地说，给我退货，这柚子太酸。女老板说，你都打开了。顾客说，不打开怎么知道是酸的呀，退货。女老板看了看我，平静地给那个顾客退了。我从女老板的眼神里感觉到，那一刻她想起了真善人，真善人在净化她的心灵。五，上哪儿去找你这样的好人呢？一次经人介绍，我给一位老人做小时工，这是一位儿女不在身边，七八十岁的独居老人。我把70多平米的房子、厨房、卫生间连卧室都清理了。当时收拾这套房子的工钱是300元。我看老人那么大岁数了，就只要了150元。干了将近一天，老人非常满意。临走时，老人拿出200元钱说，孩子，你连中午饭都没吃，我给你200元。还给了一罐礼盒茶叶。我想到师父的教导，作为修炼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老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身边又无人照顾，多难呀，我不能要老人的茶叶。老人往外推我，要我走。由于我没零钱找，回家赶快拿了零钱，并连茶叶一块给老人送了回去。老人说，上哪儿去找你这样的好人呢？我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学了法轮功才变得这么好的。我给老人详详细细地讲了法轮功真相，老人听明白了，爽快地用真名做了三退。我教老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老人一遍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弘传，望国人都能尽快了解大法真相，别错过这万古不遇的机缘。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实大法，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9日。我已修炼21年，一直坚定地走在修炼大法的路上，能够听师父的话，在道德败坏的今天不随波逐流，做事先考虑别人，在家里辛苦地培养孩子，无怨无悔侍奉老人，在社会环境中顶着压力，冒着被抓被迫害的危险，嗅度被中共邪党谎言迷惑而处于危险中的世人。正像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因为你们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一，一人修炼，全家受益。一，女儿得法修炼。1999年我得法的缘起与女儿有很大的关系。那年在中国新年后，上小学的女儿就一定要我带她去另一个城市的亲戚家，可女儿并不是很熟悉那位亲戚，反正就是吵着一定要去。就是这趟旅行，我们碰到了一位熟人，一定要把转法轮借给我们，这样回家后我就得法了。那时我只是自己在家学法练功，偶尔给女儿读读法，并没有领着女儿修炼，但是大法的种子已经在女儿心里扎根了。由于家人对女儿娇生惯养，女儿有些任性，例如她发脾气使小性子时，第二天上学就会出现发烧或头痛呕吐等症状。我去学校接她回家，说我给你读法吧，看看师父要我们怎么做的吧，她就高兴地答应了。神奇的是，不用上医院打针吃药，第二天女儿又上学去了。女儿一次次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知道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好孩子。九平共产党面试的时候，女儿正好上初中，我就告诉女儿三退的事，女儿毫不犹豫地工工整整地写了退团退队的声明。女儿思想单纯，就知道学习，顺利地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大学。周末女儿都回家，让我没想到的是，女儿在我睡觉的时候自己主动学了转法轮，可她一直没告诉我，直到有一天女儿让我教她练功，我才知道女儿得法了。在修炼中，女儿能按照师父的要求放下利益之心。在上大学期间有这样一件事儿，女儿的班级有五个学生申请国家助学金，按理说这些助学金发放下来就应该只给五个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可是班长没有那样做，而是把这五个学生的助学补助平均发给班级的每一个同学了。女儿觉得班长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又不好找班长明说，她就默默地拿出得到的900元钱交给五个困难学生中的一个学生，让他把这钱平均分给这五个学生。女儿做的这事不但没有在班级声张，连我都一直瞒着。直到女儿出国读研前夕，家里亲戚送来贺礼时，女儿的大娘竟然送来2万块钱。但是大娘当时与我们走得并不近。这时女儿感慨地对我说，妈，真像师父说的，不失不得啊，我没想到我大娘会拿来这么多钱。这时才把已经过去了2年的这件事告诉了我。在别人眼里，女儿可能做了一件傻事，但我知道女儿做对了。让我欣慰的是，女儿能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看淡名利，洁身自好。女儿出国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在家读的那本转法轮恭敬地放到行李箱中。女儿顺利地完成学业，并找到了可心的工作。我体会到，只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的人，一切都有师父管着呢，我应该把心一放到底。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现在女儿已经成为该国的公民，而且已经成家立业了，她继续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二，丈夫认清了邪党。 丈夫虽然一直没有走入修炼，对大法真相基本了解，并支持我修炼。他也早已三退，可对邪党的认识还有些模糊不清。对我发资料、画真相壁等，有时还会说我搞政治。几年前，我家安上了大锅，能接收新唐人电视。为了让家人少受邪党污染，我家只留新唐人这一个电视台的频道，家人只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自从观看了新唐人电视以后，丈夫的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逐渐地认清了邪党的本质，也敢于表达对邪党的不满。有一次，单位要每位党员补交几年中少交的党费，丈夫听后不满地说，共产党干的事儿真缺德，他又缺钱了吧，只会欺诈老百姓。今天单位党员开会，我得去说道说道。那天的党员会，书记自然也来参加了。丈夫当着很多同事的面跟书记说，书记，这党费我不交行吗？书记说，不行，你不交这钱就得我交。丈夫接着又说，书记，那我退党行吗？书记又说，那更不行。一看这样，丈夫就说，书记，你不同意我退党，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呢？书记只能笑而不答。回家，丈夫跟我学这件事，我挺高兴，为丈夫的觉醒而感到欣慰，夸奖他说，你做得好，真行。事后同事议论说，我丈夫胆儿真大，这话也敢说。其实丈夫看了去年新唐人大纪元联合直播的香港民众反送中的游行活动，从直播画面看到了香港警察的无理镇压，水炮车、催泪弹等射向了游行民众，看到中共喉舌对此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报道，而且连现场画面都不敢放，就只能看到播音员在播报。丈夫非常气愤，大骂邪党是流氓本性，天天就是欺骗老百姓，都不敢播报真实的场面。我对丈夫说，这就是邪党的一贯手段，搞的就是那套假大空、伪光正。通过这一鲜明的对比，让丈夫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的丑恶嘴脸、邪恶本质。丈夫再也没说我搞政治了。正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说，人认清这些邪恶了，他的思想中就会排除中共造谣媒体宣传中的毒素，你就把他救了，就这一步就能够使他走到下一步。现在丈夫虽然没有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但他已经每天与我一起练功了。再次感谢新唐人电视台同修们的辛勤付出，使更多的生命认清邪党，走向未来。这些年在我的修炼过程中，丈夫也是直接受益者。例如他顺利评上教授，又被聘为硕士导师，真正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外旋时它发放能量，使别人受益，这样一来，在你能量场的覆盖面之内的人都会受益，他可能觉得很舒服。不管你走在街上也好，在单位、在家里，都可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二、正实大法讲真相的几个小故事。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至欧洲法会中教导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作为大法弟子称号的修炼者必须完成的。我就听师父的话，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一，他对大法弟子的印象改变了。有一次与丈夫乘坐火车去亲戚家，出发前我把自己修饰得得体大方，上了车我就开始用手机学法，学了一会儿法，我就主动与旁边坐着的一对夫妇搭话，想找机会讲真相。这时恰好那位先生去了卫生间，我就给那位女士讲大法真相。听我开口讲真相，这位女士好像刚见到我一样，上下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告诉她，我在大学当老师。她说，怪不得，你一上来我就看你的气质很好，穿着打扮很得体。她急忙又问，大学老师也练法轮功啊？我以为练法轮功的都像我家邻居那样的呢。我说，你家邻居是什么样的呀？他说， 邻居因为练法轮功被抓进监狱，出来后家里人都瞧不起他，他自己活得也挺窝囊，经常被家人打骂，丈夫打他，连他小叔子都打他，甚至他的亲生儿子也动手打他，他被欺负到这种程度，根本没有做人的尊严。就因为他练法轮功，所以我认为练法轮功的都像他那样呢。我就赶紧说，他家人都被邪党蒙骗了，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道德高尚的人，是让人身心健康的好功法。修大法的人是最值得人尊敬和敬重的。大法教人做事先考虑别人，在哪里都做好人。而且练法轮功的人很多都是社会高阶层、高学历的。现在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位女士听后恍然大悟，原来大法这么好啊，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大法的美好。通过这件事，让我更深刻地体悟到师父讲的这一法理。大法弟子应该给别人一个好的表率，堂堂正正的，像个人的样。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二，成功女士明白真相。一次在飞机上与一位穿戴名牌的年轻女士邻座，我自然不能错过这位有缘人。我热情友好地与她搭话，我指着她的围巾说，这是某某牌子的围巾吧，很雅致。她高兴地说，这款围巾是限量版。我说，怪不得呢，你戴着真优雅，别具一格，别人没有与你一样的，你这风衣也是某某牌子的吧。她欣喜地点点头。我说，看你的穿着打扮，你一定是位事业有成而且很有生活品味的人。这样一说，我一下子就拉近了与他的距离，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我给他讲了中国旅行团去英国旅游，一位中国女士在英国的巴宝莉高级时装店门口把着孩子撒尿的事情。我说，现在的中国人道德水准一日千里的下滑，做人的底线越来越低，基本的文明礼貌都不讲了，更别提尊重别国，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其实都是共产党搞的无神论把人害的，天不怕地不怕，战天斗地，人人之间你争我夺，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都不讲了，不相信善恶有报，中国的5000年文明被破坏了。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标准的民族不危险吗？接着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讲了法轮功真相，告诉他大法的美好。这位女士一直很认真地听着，很赞同我讲的。与她的谈话中让我感觉到她是一位善良的人。我说，共产党是教人一切向前看，为了钱可以无恶不作，就是要把人领入危险的深渊。所以一定要发自内心地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天灭中共时才能躲过灾难，不为他陪葬。女士同意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我接着说，你是个善良的、明智的好人，一定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的。女士开心地笑了。三，失恋女孩露出笑容。一次去国外看女儿，在浦东机场转机，因为时间还早，我就在机场内的商店闲逛。刚在一个商店给一位四川籍的女服务员讲完真相，就接到了我买机票代办处的电话，告知我的航班延误了3-4个小时，我就只好先找个餐厅吃饭。进到一个人比较多的餐厅，看到一个女孩的对面有空位，我就走了过去。我问这个女孩，这个座位有人吗？女孩说没人，我就坐下开始点餐。可是交钱的时候现金不够了，差2块钱。我就拿出银行卡，这时对面的女孩看到了，马上拿出2元钱要替我交上，我婉言谢绝了。等餐的时候，我开始与这位善良的女孩聊天，我得知她失恋了，这次来上海是故地重游，因为她与男朋友以前来上海玩过。我先是静静地听女孩讲述她的经历，她这次一个人来到上海，这几天把曾经与男朋友走过的地方又重新走了一遍，想重新拾起往日的记忆。女孩边说边流泪，很是伤心。我开始试着安慰女孩， 从传统文化说起。我说，我们中国人都讲缘分，而且中国有句话，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你看，今天我们就是千里来相会啊。女孩微微地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人的缘分有深有浅，你和男朋友的缘分近了，就不要强求。而且姻缘是上天的安排，一切顺其自然。让自己陷入这种无奈的痛苦中，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会让家人很担心。所以你要尽量早日走出这种阴影，生活中还有很多精彩在等着你呢。而且你是这么重情重义善良的女孩，以后一定会有美好的生活的。因为阿姨相信善恶有报，你相信吗？女孩点点头。我接着说，阿姨是有信仰的人，也相信神佛会保佑善良的人。我是去国外看女儿，我女儿也是有信仰的人，虽然她一人在国外留学，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她有神佛保佑，她也不会随便找男朋友。我们都是信仰法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要随着世风日下，随波逐流，要做一个洁身自爱的好人。女孩很喜欢听我讲这些，心情也慢慢好了起来。我接着又给女孩讲了三退保平安，女孩愉快地接受了。最后我又嘱咐女孩，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情会越来越好，会很快走出这个阴影的，而且生活会美好幸福的。女孩露出了甜美的笑容。这时女孩的登机时间快到了，她愉快地与我挥手道别。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尽早动笔写大陆网上法会交流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9日。看到明慧17届大陆网上法会征稿消息，感觉时间挺紧。征稿通知中催促同修们尽早动笔并寄出，从现在到八月底不到半月时间，一晃就到。以往多数同修有个习惯，等一等，看一看，看看别人咋写。我觉得今年各地疫情不断，情况特殊，大陆同修应该尽早写，别往后拖。每年大陆法会征稿，我都有点感慨，写的人少，有些好文章没写出来。据我知道，有不少同修故事很生动，但自己不会写，即使写了也写得很平常，生动感人的细节略了，而该略的地方倒是写了不少，让人看了平平。为什么这样呢？我看到同修有个观念，好文章是写出来的。由于有这个观念，加上自己不会写，便去参照别人的，或看网上发表的稿子，参照来参照去，既不像别人的，也不是自己的。我认为好文章是修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感人的事和情节，如果你没有那个经历，是写不出来的。自己做的事刻骨铭心，别人听了也有触动。我有时去学法小组，经常听到一些同修讲一些事，这些事听了很感人。比如有的面对警察一次次骚扰和绑架，慈悲地跟警察讲真相，善心的表现真是大法修炼者的状态。还有的同修生活困难，几个人合租房子住，每天在一起学法发资料讲真相，跟一家人似的。还有的同修被病魔折磨得几乎要撒手而去，可是靠着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正念， 闯过来了。有的协调人把同修放在心里，组织学员帮助别的同修发正念，跟状态不好的同修交流，付出很多。有时我跟几个同修碰到一起聊天，也不是什么正式交流，就是平常那种在一起说话。可同修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要下来了。同修过关时的艰难和对法的坚定和超常的付出，真是可歌可泣。每个人都有许多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咱们把闪光的事串起来，也不用修饰，不用华丽，就是一篇好文章，原汁原味最好。在大陆的迫害持续21年了，大法弟子靠着真修实修走到今天，在邪恶迫害的腥风血雨里，每个大法弟子都像奋力搏击和饱经沧桑的船老大，不眨眼地盯着师父和大法的灯塔奋力前行。每一次险中的经历都见证了师尊的保护，每一次正念突破都是证实大法的威德，每一点的提高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在师尊给我们开辟的宏大的正法天象里，我们每天的付出和提高虽然看上去平平淡淡，其实每一步都有正念的故事在里面。现在马上要到岸了，回想一下我们走过的路，有的心酸，有的感慨，有的刻骨铭心，有的自豪。我们把修炼中一个个故事串起来，捧献给慈悲伟大的师尊。这是一次证实师父和大法威德的机会，也是修炼的过程。我想，这次大陆网上法会征稿是倒数第几次呢？还能有几次呢？愿同修珍惜，珍惜这次机缘，抓紧写稿，向师父交一份答卷。一点浅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